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共报复式的对台实弹军演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弹。对此，中共从上至下都在度紧密观察日本对台海情势的反应，并同时多次发重话批评，甚至公开警告日本。对此，外界分析，这些举动已经反映出日中两国关系的前景令人日渐堪忧。此外，现在的中共政府在日本人民心中已经是恶行恶状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形象。不过近日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似乎有意慢慢地修正之前的嚣张态度，这样令外界质疑此刻修正路线是否还能够管用。中共高层这样做，又何必当初这样处处逼人呢？综合传媒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黄专彦向传媒表示，中共将弹道飞弹射入日本海域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指示，藉此中日两国关系紧张骤升之际，近期北京当局却有几项动作隐约透露有想要中日间的紧张降温的意图。对此，黄专彦分析指出，中共军演不仅挑动日本政府的紧张神经，亦都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忧虑。中共眼见军演引发了日本官民反弹，所以中共驻日大使孔元佑急忙在今个月12号公开澄清军演同日本无关，还说日本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当事方。此外，据日媒共同社近日报道，包含福建省石狮市、漳州市以及浙江省台州市等中国地方政府陆续在他的官网上公布禁止进入敏感海域的通知，更有当地渔民披露当地政府口头指示不要接近钓鱼台和台湾的近海。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传媒报道，8月17号，日本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去中国天津出席中日第9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并同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双方在会谈当中对建构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达成共识之外，秋叶刚男针对近期中共政府军演和台海紧张情势表达日本政府关切，并对共军的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一事表示抗议。随后人民日报在隔日对此事报道说，杨洁篪在会谈当中表示，两国要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以及双方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一些有益共识，并说将会继续保持对话沟通。黄专彦表示，虽然不知双方达成的共识内容具体为何，但至少强调对话沟通一事，这个是北京当局向岸田文雄新内阁传达北京接下来没打算好像对台湾这样，亦都要对日本进行军事威吓的信息。最后，黄专彦推测，综合中共近期的这些行动，显示出目前北京当局正试图一点点地对日本修正路线，但效果如何，似乎不容乐观。今个月28号传媒披露，土耳其政府表示，该国空军 F-16 战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希腊 S-300 防空系统的雷达锁定，指控希腊对同属北约组织的土耳其进行敌对行动，但遭到希腊国防部反驳，说此说法不实。综合传媒报道，今个月28号，土耳其政府说 F-16 战机在罗德岛以西大约3000公尺高度飞行时，遭到希腊部署在克里特岛的俄制 S-300 防空飞弹系统的射控雷达锁定了。F-16 战机在此等恶劣的环境仍然顺利完成任务返回基地。对此，希腊反驳土耳其的讲法，表示 S-300 防空飞弹系统并未锁定土军战机，反而是土军的5架战机在未曾事先通报之下就伴随美军 B-52 轰炸机飞行，试图飞越希腊空域。因此，希腊空军紧急升空4架战机驱逐土耳其战机，并将此事件通报北约和美国当局。除此之外，土耳其上个礼拜亦都曾经说，希腊的 F-16 战机骚扰正在执行北约任务的土耳其 F-16 战机，事后召见希腊军官并向北约提出申诉。土耳其先前还指控希腊在爱琴海岛罪上驻军，违反一战和二战之后签署的和平协定。希 希臘就反控這些島嶼距離土耳其太近，隨時可能遭到土耳其發動兩棲登陸攻擊加以佔領。為了防範土耳其攻擊，希臘曾經購買俄製武器用於強化離島防衛，小至單兵槍械，大至堅射防空飛彈、拖 M1 機動短程防空系統都有採購。據悉，雖然兩國都是北約成員國，但領土爭議已經持續幾十年之久。雖然土耳其共和國國父海末爾在當年同希臘曾經訂定和平協議，但隨著國際法內容變動，使得原本劃定的邊界同現行國際法有所衝突。加上二戰之後原意大利佔領島嶼轉交希臘管轄，使得土耳其十分不滿。在1970年代兩國曾經在島國塞浦路斯爆發武裝衝突，土耳其大舉出兵擊敗試圖發動政變的塞浦路斯希裔軍人，亦都造成當時希臘的軍政府倒台。近年就是土耳其試圖在東地中海進行天然氣探勘，更加同利比亞片面劃分海上邊界，引發希臘、以色列、意大利、埃及、塞浦路斯以及法國不滿。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又一美國官員抵達台灣。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魯里特克爾禮拜二將會參與捍衛宗教自由的活動，並發表演說，呼籲世人關注新疆維吾爾人正遭遇種族滅絕的處境。魯里特克爾今年6月當選為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隸屬於美國聯邦政府，是獨立運作的機構，主要職能是觀察世界各國的宗教自由的情況，並向美國總統、國務院及國會提出政策建言。這個機構每年發布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在今年4月的報告當中，中國仍然名列系統性、持續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別關注國，是連續第23年上榜。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努里特克爾將會訪問台灣一個星期，他禮拜二將會同台灣的立法院長游錫坤同台，在台北參加有關捍衛宗教自由的活動並發表演說。這個是由台灣民主基金主辦的第二屆印太地區公民社會對話活動，台灣總統蔡英文到時亦都將會通過事先錄影的方式發表演說。游錫坤身兼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佩洛西日前訪台之後，中共點名對台灣民主基金、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機構制出懲戒，禁止同中方組織、企業、個人合作。而游錫坤個人就在去年年底就遭到中共國台辦名列在台獨頑固分子清單上，當時游錫坤表示被制裁他覺得光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刚刚访问了加拿大北极地区，并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北极的威胁。加拿大重申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水域，表示将会同北约国家积极合作。斯托尔滕贝格上个礼拜五踏上加拿大北极领土，成为第一个访问北极的北约秘书长。他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陆续参观了当地的北方警示系统中心和战斗机基地。斯托尔滕贝格提到了北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并警告俄罗斯和中国步步进逼北极。他说俄罗斯建立了一个新的北极司令部，开辟了数百个新的和前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基地，包括机场、深水港以及新型武器系统的试验台。中国亦都从未掩饰他对北极的企图。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京和莫斯科不断扩增在北极的实力，这个是他们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中国宣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并在北极投资数十亿美元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他还赞扬加拿大在北极和北约扮演的重要角色。杜鲁多在被问起西北航道的主权问题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是加拿大领土，一寸不让。他说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水道，美国和其他盟友对我们的立场都很尊重。加拿大积极参与北约任务，扩编了国防预算，也都将会更新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设备，为防御北方领土做了万全准备。此外，美国已经宣布将会任命北极大使，负责和其他北极圈国家、原住民和利害关系方交往，进一步加强捍卫北极的决心。 捷克贸易工业部长西克拉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整个欧洲能源价格飞涨，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会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捷克现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西克拉在推特发文说，我们必须修正能源市场，欧盟层面上的解决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最好的解决方案。莫斯科攻击乌克兰之后，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上个礼拜五，德国和法国电价都创下最高纪录。欧盟执委会计划在今年将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并在2030年之前结束对俄罗斯燃料供应的需求。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9月8号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和其他盟国防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全球首富马斯克29号在推特上自称透过间歇性断食已经减了9公斤。在父亲直指应该吃减肥药之后，马斯克在访谈的时候说，自己不喜欢运动健身，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这样做，我必须锻炼身体并保持更好的状态。不过马斯克并没有选择父亲推荐的减肥药，而在推特透露自己的减肥秘诀。在一位好友的建议之下，我一直在度定期断食并感觉更健康。他还介绍自己使用的 Zero 断食应用程式非常好。被推特网友询问减了几公斤时，马斯克回答自己已经从巅峰体重减了超过9公斤。当网友问他是否亦都在度健身时，马斯克说，有，我有做一些举重。马斯克曾经说自己喜欢美食，并说希望可以不运动。他亦都透露自己有私人教练，已经开始健身一阵。他还说自己不喜欢跑步，每次上跑步机时都会看着电视来跑。马斯克在9月下旬被拍到在希腊游艇上打赤膊、满身赘肉的照片。本月初，马斯克父亲在接受澳洲电台节目访谈时，亦都提起儿子的体态问题。他说自己一直在鼓励儿子吃得更好，并服用补充剂。他的体格非常强壮，但却一直吃得很糟糕。老马斯克还透露自己甚至曾经推荐儿子服用减肥药，而无需额外运动或者节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